感谢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大家请观察。今天我们这一会要跟各位谈的是《金刚经》这个法门，应该用文字上来讲，叫做《金刚经》中的行法，或者叫做《行法中的金刚经》。从行法来看《金刚经》，或者《金刚经》教我们怎么修行，重点在这个地方。要谈这个部分呢，各位一定要弄清楚，《金刚经》是从文字上讲《金刚经》呢，还是从实践中去实践《金刚经》？我想这个大家要留意啊，《金刚经》已经变成是大家观念中的《金刚经》，而不是实践中的《金刚经》。实践的《金刚经》跟观念的《金刚经》有什么不同？从文字上跟你讲，你是没有办法分析的，因为都是文字。文字跟实践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们假如你是从实践的立场来看佛法的话，那你就要留意了。语言文字不是道，道不是语言文字，这个你一定要留意。所以你讲，假如要想修行的话，随时随地都要注意到，语言文字不是道，道不是语言文字。知识分子，只要你是知识分子，大概你这个观念就分不清，永远分不清。所以你现在是在学佛还是在修行？这两个一样吗？学佛跟修行是不同的，那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？我们简单讲，佛教跟其他方面的红尘中的东西不同啊，就是佛教是内明，你要记得内明，其他都不是佛教。工巧明，水电盖房子不是佛法。因明，逻辑理论也不是佛法。一方明，身体健康不是佛法。因声明，唱诵的不是佛法。这四个都不是，只有内明才叫佛法。当然你要按华严的立场来讲，哪有一法非佛法，一切法都是佛法。可是你现在要讲的，你要学的佛法不是学一切法，这你能不能搞清楚这一方面？一切法都是佛法，这是一种境界，一种含义啊，可偏偏你就在分别啊，在分别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它是不分别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学，从基础上来走的话，这个必须弄清楚。所以学佛跟修行不同，学佛讲八万四千法门，修行是一路涅槃门，归元无二路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八万四千法门或者无量无边法门，那是讲色受众生的方便，那是讲学佛，学佛是讲观念的正确，叫做正知见。修行就不是哦，修行是讲正精进到正定，他讲实践的 一步一脚印的实践，跟你观念的转变不一样。观念你突然间，我想通了，那就通了嘛，你想通了嘛，就通了，那就开悟了。可实践就不是了。所以学佛是我会了就好，会了我知道了，知道就对了，就这样了。学佛就是要觉悟，我知道觉悟就好了，就结束了嘛。觉悟就这样了，觉悟以后要怎么样？觉悟就像开关一开，灯亮了，就觉悟了嘛。和修行不一样，修行不是会了就好。佛陀把修行做一个形容词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修行啊，就像母鸡孵蛋，孵蛋不能够说我会了就好，母鸡说我把蛋孵热了，热了就会了嘛，它就可以跑去玩了，回来那鸡蛋统统死掉了。它不是会了就好，它要孵出小鸡来。21天，21天啊，小鸡在鸡蛋里头啊会滚动，就像妈妈怀孕了，孩子在身体里会翻一样。那翻的话就表示孩子活得好好的，对不对？他在肚子里头运动啊，那个母鸡感觉到小鸡在翻动的时候啊，他就会把蛋壳给戳破，小鸡就会爬出来。那21天要孵卵，它不是会了就好，要孵到小鸡跑出来才叫完成了。今天教你修行的东西，不是你会了就好，会了没用啊，你必须一直到兑现，那个境界要兑现出来。所以现在人，现在又讲到知识分子，学的都是会的就好。所以你把修行当作学佛啊，你法门会的再多都没用。凡是给你孵过的鸡蛋呢，每一只小鸡都死了。那我希望你少孵一点，你孵的越多，这造业越多。你不孵蛋，那鸡蛋还可以煎来吃啊。你孵过的蛋煎出来，里面都有一只小鸡在里面呢，都被你搞死了。留意到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一讲修行啊，它跟学佛就不一样。《金刚经》从学佛的立场来讲，那就不用我讲了，大家都会讲。讲到最后，学《金刚经》，尤其我们在西方，几乎每一次我来都听到这么一句话：英文版的《金刚经》比较容易了解，中文版的《金刚经》根本就看不懂。为什么？因为英文版的《金刚经》从根本上就错到底，错的你就容易了解，对的你很不容易了解，因为里面在讲什么他不懂啊，他只能就他所懂的来翻嘛，就错得一塌糊涂，他也不知道啊，因为他的程度就只有这样，他只是从他了解的程度去用英文表达，当然那。最浅的、最简单的你会懂啊，其实它根本意义你不懂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先跟各位讲，学佛跟修行是不同的。那么你从修行的立场，要怎么来看《金刚经》？我从这个地方啊，来跟各位讲，因为这一会啊，我们有3天，每天2个小时。大概《金刚经》我们只讲前半段， 就十六分以前的部分，那后面呢十七分以后啊是第二个部分。我们先把这个前半部的这个部分呢、啊，跟各位啊做一个概念性的说明，重点是对于修行你要具备的一个认知，这个认知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看看《金刚经》在这一方面呢、啊，给我们的要求跟启示是些什么东西，来给各位啊做一个基本上的介绍。好，我们先看经文，字怎么那么小？这怎么看得到？你们要先调整一下，这怎么看？第一，他知道这饭食起收衣钵洗足矣，趺坐而坐。看这个部分，这你们都要先排版的、啊，不是这样的。好，我把这第一分跟各位介绍一下。如是我闻，意思佛在舍卫国祈述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，24尊时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，于乞城中次第其仪，还至本处，饭食起收衣钵洗足矣，趺坐而坐。这是讲佛陀的生活。这个《金刚经》的这一段啊，是所有经文的序言当中啊最特别的，因为这里讲到佛陀一天当中的生活。这是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日中一时啊，他去托钵啊。他当时住在舍卫国子树祇树给孤独园，就给孤独长者啊为他盖的金舍，叫竹林金舍那里，与大比丘啊1250人在一起。当时世尊啊到吃饭的时候，你要留意啊，吃饭的时候着衣持钵。那佛陀有没有穿衣服啊？有啊，不是没有。着衣持钵啊，他特别在穿，要入城去托钵的衣服。那么平常啊，我们出家人有三衣，佛陀规定的。因为当时的印度啊，有一个天衣派就不穿衣服的，耆那教是不穿衣服的。到现在他的古鲁吉也不穿衣服啊，从英国统治以后啊，女众一定要穿衣服啊，男众可以不穿啊。这是不是男女平等我就不知道啊。所以他们的古鲁吉是不穿衣服，但当然在下热带的地方可以啊，在寒带地方是不行的。那么他们即使要穿衣服也穿白色的衣服，所以他因为有天衣派，而且他们在修行人吃饭的时候，东西一定要放在手上，手上要看，也有蚂蚁也有动物啊不能吃的，那所以他在手上捏好这样吃的。他们的生活习惯，佛陀认为这样不当，修行不能这样，所以规定一定要穿衣服。他衣服分有三种衣服，一种叫工作服，叫五衣，穿着工作的啊；一种叫七衣啊，就是会客用的，就一般居家我们居家用的服装；一种叫九衣，就是上殿要做功课的时候，要拜忏的时候，修法的时候， 叫做法衣。现在我们中国这个九衣就黄色的那一件，披的是黄色那一件。其实这个是一个象征，在我们中国叫象征性的衣服，叫袈裟，哦，披着袈裟。其实它古代三衣的意思就是工作服嘛，会客服嘛，就居家服，还有上殿的法服嘛，就是这三个区别。那现在他又要入城乞食嘛，所以他又由工作服换成什么居家服嘛，所以才叫着衣，是这个意思，不是光溜溜的没穿衣服，我先穿起衣服来，不是，他是把工作服换成要跟大众相处的服装。所以这个是有一套制度，当时生活环境佛陀所规定的制度。所以他持钵，持钵表示是跟那些外道不同。他持钵叫应量器，就是吃饭的量，你不能吃太多，就那个钵那么大，要吃完就算了。脱钵脱不到，都脱光钵，那天就不要吃了。他是这种状况。好，着衣持钵，这现在来讲就变成宗教礼仪呀，它不是这生活习惯，它不是宗教。入社会大臣乞食，就去脱钵了，在城中次第乞。后来规定啊，七户人家，他大家跟着走，他拖完七个，后面就给别人去拖了。七户人家有的吃你吃，没得吃就结束了。所以有天灾的时候就常常饿着肚子，但每天一定要出去，这就是修法。让人家供养你是给他种福田，我不给你要供养，我不给你供养是一种惩罚。你要留意啊，这样叫覆钵。你这居士啊，太恶劣了，我不给你供养，叫覆钵。惩罚唯一的惩罚是这个，其他没有惩罚。在居士来讲，那正好省下来哈。不是，这出去托钵是给大众种福田，大众种福田。好，那次第乞仪在城中次第，因为一千多人都要出去啊，还至本处。回来以后，饭食起，收衣钵。这个吃饭都是人的哈。走到城里要多久不知道，他没讲多久啊。次第起完以后，然后还要整队再回来，还至本处，然后才开始吃哦。吃完以后收衣钵，洗脚洗完了，我刚才出去外面，对不对？回来，趺坐而坐，吃饱饭了，那善后。处理完，好，趺坐而坐，这个叫做饭食已弃，所坐皆办，再来就笨道了，趺坐而坐，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句，每个人一个句，懂吗？这个句啊，到底是印度的，还是阿拉伯人的？后来阿拉丁不是坐着那个巨飞在天上吗？神灯神毯啊，有没有？这个文化是相关的哦。我们就不谈这个部分了。所以你在学佛的脑筋是带有一种很高度的敏感度，很灵敏的啊。到底谁是跟谁学？这个文化是佛教的文化，还是印度的文化？还是天方夜谭的文化，有没有？我们就看到了哈。好，第二分，前面是总序呀，那么这里呀，叫别序，相应序。 十长老须菩提，这当机众就出来了。因为大家都吃完了，啊，佛陀也在树下坐了，趺坐了，然后大家就开始聚过来，啊，准备要上课了，老师也讲课了，啊，长老须菩提就在这个时候，在大众中，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拜佛言。这个礼仪，这是一个礼仪，跟刚才讲的着衣持钵啊，入城乞食，这个关键呐，啊，你要留意到，它不是宗教仪式，是生活中的状态。这个地方也一样，大家都坐好了，他现在从坐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拜佛言。这个各位要留意到，这是我们常讲的一切恭敬尊重己灵，你自己要尊重。你现在有问题要问，你真的在问吗？我跟你讲，都没有人真的问。我弘法三十几年了，只有一个。三年前，我到西安，有个法师说要来请法。我说你真的要请法吗？他说是。我说你知道怎么请法吗？哦，他愣在那里。这法师相当优秀，是唯一我这样问了，他真正发现他不懂的地方，他愣在那里，突然间醒过来，马上跪下来，是我不懂，要怎么请法？各位，你说要请法，你怎么请？其实是我有个问题要问的，我要问什么？我孙子怎么老叫不听嘛？我说这个叫请法嘛？啊，你有问题，想要人家帮你解决，在佛门中，它已经变成意识形态，叫做请法。这法之前嘛，我跟你讲，根本就不会听。有一个在 IBM 的工程师啊，是我跟你请法，我说哦，我说你在干嘛？我是 IBM 台湾的总工程师，我说什么事？这个你的公司，你的法应该不是找我，对不对？你是 IT 的总工程师，是找我干嘛？啊，不，我身体里面还有一个人在，我说你去死了，还有一个人，啊，真的啦，我说谁说谁说，我说你就去死了，你要活一天吃一天米粮啊，留给正常人吃啊。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啊，也会相信这些。我跟你说没有，他就是不信。人家说，我人家说你就去找他，他叫他把你弄好，啊，他就弄不好。我说我跟你讲没有，你不相信，对不对？他说有你就相信，这怎么搞的？有多少人在问问题啊？一点都不尊重，不恭敬，你怎么跟他讲他就是那么无聊。多少人在问，他只是一种知识，一种知识，他认为有一只住在他身体里。我说你是精神分裂啊，你哪有可能身体里面两个人，没有那回事。不是没有，是有，但 那种概率啊，大概十亿个人当中有一个。在我们的生活圈里头啊，你看有多少人？十亿个人在中国的话，顶多是两个人而已啊，你根本就碰不到。他怎么会有可能有呢？他满街都是，那些神棍在骗人呢，几乎每个人都有问题。这个是我要告诉各位，你必须懂得尊重己灵，凡事要恭敬。你有问题要问，你要先留意。这个恭敬绝对不是你想象，是一种灵性上的尊重。只要你没有这种灵性的尊重啊，根本没有办法。这是第一个。像我们呢、啊，我们现在的人、啊。一个麻烦，第一次见面可能还有一种仪式上的尊重。师父来了，记得哦，要去见师父，记得我会去啊，不是记得啦，记得什么？红包啦，红包。第一次还会想到记得带红包去给师父，表示尊重嘛。可熟了以后啊，几乎就没了。说的，我们出家中弟子里啊，天天在一起啊，有没有说每次见到师父一定顶礼的？几乎都没了，因为熟了你就忘了。须菩提，那几乎也是跟世尊天天在一起嘛。为什么？像我要我们的话，举个手，哟，师父，我有问题。还有什么？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然后白佛眼，然后开口第一句就“稀有世尊”。有了，我遇到一个了，师父，你身上有一股佛味。我说哦，什么佛味？那佛味真好闻。我说神经哦，对啊，当你在疯狂的时候，师父身上有股佛味；当你反目的时候，身上有一股臭味，这都不正常。恭敬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这我是先从这个地方跟你讲清楚。你要是真正的一个修行者啊，你会留意到，除了行法只有一件事以外，其他没有。你要留意到，你今天是不是真修行？你先看看，你肯定吗？一个修行人一定跟诸佛菩萨相应。我要跟各位谈的是，真正修行人有两种人。一种是绝对臣服的，另外一种人是真正的绝对理性的无神论者。绝对理性的无神论者，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。无神论者，你要知道，现在那些科学论者不是无神论者，因为他的教主叫科学，他的宗派是科学，他什么都依科学，那是迷信。无神论者不相信科学，因为他什么都不信啊，他无所依，那个才叫无神论者。所以他是绝对理性，他在求证，他在求证。你说有神他也要求证，无神他也要求证。他不假设有神无神，那才真正的无神论。无神论者不是什么都不信，他你要给我信，你要有证据啊。莫须有的我要信什么？ 这种人是修行人。所以修行人在做什么？他不会停住，他不会依，不依什么？《金刚经》讲的就是啊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他无助啊，所以他没有一个依靠的。他不是怀疑论者，也不是排他，不是，他都不是，他就看一个东西嘛。那你又拿给他看呢？你讲那抽象的概念，唬不了他。各位，你要留意到，这种人是有绝对坚定的信心的。啊，这种人也很可怕。留意到，真正修行人他有他的特质。那么现在《金刚经》从这边来讲，它是从臣服的立场来看的，我们就不谈那些绝对的无神论者，因为那种性格啊是很特别的。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啊，遇到这种人啊，会感觉到很庆幸，他是跟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形式，但是那个核心点我们是很相应的。现在把这前提性的弄好，我们来看看他所打开的须菩提啊，白佛眼就打开这话匣子，他里面要讲什么。他首先就赞叹稀有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。你留意一下这个字啊，稀有世尊这四个字是在一起啊，它不是分开。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，这里加世尊，然后后面又来如来，请问这个世尊跟如来一样不一样？是不是同一个字？应该来讲，稀有世尊，世尊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，对不对？用我们白话讲，稀有老师啊，老师啊，你很尊贵，很殊胜。老师啊，你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既然这个地方他分开讲世尊跟如来，你可以说从文学的修饰上来讲，这样子多变比较不会枯燥，这样可以讲得通啊。哦，我要跟你讲理性啊，无神论就是在这里啊，你可以这样讲。但这个地方啊，很显然它不是从文字学修辞的立场来讲的。世尊是一个概念，如来是一个概念。世尊是对老师的一种称赞，其实他在叫学生叫老师如何尊称是一回事啊。这个词是尊称的意思，世间最尊贵的嘛，叫世尊嘛。他只是称赞而已，意思。但是讲如来善护念善护主啊，这如来的意义就不是世尊的意思了，他有真实法义的立场在。所以这两个东西我们要弄清楚，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。这个词啊，他讲到如来善护念善护主的这个问题啊，他一开头这一句啊就很重要。这如来用我们现在的话叫自性，自性是本来存在的样子，这个定义你把它定下来，我是讲得很清楚啊。自性是什么？自性就是本来存在的样子。这个本来存在的样子是什么？没电了， 什么叫本来存在的样子？那我们就要问说，那本来是什么本来？你不要看啊，这个你要讲到究竟意义的时候，那它的定义就很重要，就是真理本来存在的样子。真理是宇宙中唯一一个，唯一的一个，没有第二个。啊，这个名字可以有很多种，各种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文化系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名字。所以你把它叫上帝呀、啊，叫阿拉啦，叫真如啦，叫真理啦，啊，或者叫天国啦，叫天堂啦，叫法界啦，叫极乐啦，都好，都可以，它可以有不同的名字。那个叫真理本然，本然，它存在的样子。所以我们通常是把这个如来两个字啊翻成这个字，也就把它移到这里来，这一个词不要拆开，就直接叫做自性。古代这个字啊，怎么样翻成如来啊，我们都觉得我们祖先很了不起，很了不起。如来啊，用现在的逻辑来讲，它叫做形而上本体界的总相观。形而上本体界的那个状况，那东西叫如来。在印度这个字啊，它叫 brahm， 梵就是梵那个字。所以梵，印度人是怎么形容梵是什么？他像一个熟睡的婴儿，他永远在睡觉，他不可以醒来。他只要一醒来一哭啊，小孩子啊、哦、小婴儿刚出生，他哭啊就叫啊，手脚在踢在动的时候，天下的文明就灭亡了，重新再来。所以有人估算那个梵，一年就一岁十万年，十万年，那文明就复兴。因为十万年以后他醒了，他一醒了又睡着了，那个文明又会又被消灭了。文明怎么被消灭？又进入冰河期，冰河期是十万年一次。现在我们文明很发达，它正在熟睡中，啊，哪一天把它惹醒了哈，这文明就被消灭了，没为什么。那不管，我是跟各位讲，这如来两个字这个词啊，就是那个真理存在的本来状态，啊，它存在的样子，本来存在的样子。那这真理本来存在的样子是怎么个善护念诸菩萨、善护主诸菩萨？我要跟各位谈的是，他在问这个东西啊。我们意识形态啊，把它当知识，就变成如来善护念。如来是什么？如来叫如来佛。如来佛很爱护这些菩萨们，所以呢叫善护念诸菩萨、善护主诸菩萨。那你这个概念就完全没有办法聚焦。所以首先你要了解到如来这个词的意义，你要了解到这个意义。要不了解这个意义，你就不知道这经文在讲什么。因为它的发起呀、啊，问的是如来善护念，所以如来是主词，善护念是动词，菩萨是受词，有没有？你现在的文化是不是这样讲？ 主词、动词、受词，它很完整的一个句子啊。它只是动词两个啊，一个善护念，一个善护主啊。什么叫护念？什么叫护主？是另外一回事，这是动词的部分嘛。那你主词、受词没搞清楚，你能所就没了。而能所是很重要的，你无没有能没有所，你在讲什么？对不对？能所之间是动词在联系的，啊，护主、护念，它就产生一个东西了。如来护念是如来为主的，如来附属的话，就已经转为菩萨为主了。有没有留意到？内容你先不管了，他这护念什么，护主什么是一回事啊。如来护念菩萨，是如来主动关怀嘛，对不对？而如来护主菩萨，是他交代某些事情给菩萨去做的，是不是？你留意到，他只总说，所以如来跟菩萨之间，他有一个关系。用这两个词，护念跟护主当中啊，他已经在交代了一个东西。我们从形而上本体界，刚才讲本体论当中，形而上本体界是无形无状的，叫 Brown 那种状态，真理本来存在的状态，那种状态它无形无相，所以说不能以音声求我，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。若人以色见我，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啊。所以如来是无形无相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啊，有没有？在这个地方我们都看得很清楚，这是形而上本体界的。那么菩萨呢，是形而下本体界的，你要留意到这一点了。由形而上转到形而下，从理论上来讲，我跟各位讲，理论上来讲，它有代质跟代形的问题。形而上本体界是无形无质，没有本质，没有质，也没有形。到形而下，什么叫形而下？就有质有形嘛。所以《华严经》在这个地方就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。如来善护念诸菩萨跟善护主诸菩萨，讲的就是从形而上本体界转为形而下本体界。形而上本体界的总相啊叫如来，形而下本体界的总相啊就叫菩萨。那我们再进一步讲，那这如来叫什么名字？这后来佛教文明发展所产生的如来就叫毗卢遮那如来，菩萨就是普贤菩萨。所以呢，佛教界啊又尊称普贤菩萨为原始佛、本初佛。这原始佛、本初佛指的都是形而下本体界的佛，不是形而上本体界的佛。所以你在这本体界的这佛境界的这个地方，一定要把这东西先弄清楚。形而上本体界，它有总相观、别相观。总相观叫如来，别相观有四种，71类。它虽然无形无相啊，可它还是有东西的。那东西呢，也不能叫质，也不能够叫形，都不是。但是这个东西它是存在的，存在的。所以它转为形而下的时候，就变有质有形了， 那就叫菩萨。所以第一个菩萨就是普贤菩萨，又叫普贤佛、普贤王如来，因为他第一个。啊，这讲下来就很多了。这道生一嘛，啊，一生二，二是哪两个？从佛教大乘佛教的立场来讲，一佛圣的立场，观音跟地藏，很重要的两个生命因素。啊，再下来就一大堆了。那我们不管。我要跟各位谈的是，这个地方你先了解到它总说的意思。须菩提，这个人呢、啊，是解空第一，人间第一无争阿罗汉。那各位先了解这些背景以后，你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金刚会上，他是当机众，他请法众。那请法，他请法的，这个东西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，因为佛陀的两个弟子啊，神通第一，一个男众叫目犍连，大家知道；另外一个是女众，叫莲花色比丘尼。这比丘尼也神通第一。那一次佛陀到倒立天宫跟他妈妈说法以后回来，回到人间的时候，这个大家要迎接。你知道佛陀到倒立天宫谁看得到？他从天宫回来谁看得到？这些都要在定中才看得到。你我用肉眼根本就看不到。好了，这个时候须菩提也知道，他就想要去迎接。想要一去迎接啊，当他站起来以后，他在山洞里打坐，他站起来到我去迎接，叫我是谁，我地水火风 的哪一个是我，啊，我要去迎接佛陀，啊，佛陀哪一个是佛，眼耳鼻身哪一个是佛？他在能所一起立以后，一对立起来以后，他要接空，他要坐回去的。这莲花色比丘尼啊，是女众，女众不能跑到男众的前面去，所以他的神通就转变成转轮圣王。转轮圣王是男众，他就可以，他也是三十二相庄严了，他就跑到最前面去了，一见到佛就顶礼啊，很高兴说：“佛陀，我是第一个见到你的。”佛陀就说：“你这傻女儿，笨女儿。”第一个见到我的是须菩提。他在哪里？那这就不是你肉眼能见的。他在他的山洞里。他怎么第一个见到你？因为他一入空性就跟我相应了，这就见到了。而你只是在向上跑来见我。可他在本质上跟我相应啊，你要留意到他有这种本事啊，所以他现在要讲的是，他进入空性里头，这个地方看到形而上本体界到形而下本体界之间的关系， 金刚经在讲的是这个地方，形而上的空性跟形而下之间的关系。大概你要想听金刚经这一点，没人跟你讲过，大家只在跟你讲空啊空啊，第一义空啊，讲到最后大家都空空。听懂吗？这是台湾国语的一种幽默啊。网络说啊，网络啊哈，说有一次啊，某国啊排除韩国货，下令全部退货啊，当中啊，地瓜也被退货了。在港口人家问他为什么你也要到韩国去，他说因为我叫韩吉哈，韩吉呀，地瓜、番薯啊、红薯啊，台湾话叫韩吉嘛，韩吉音不是就韩吉嘛，韩国吉啊，所以你也要被推过。那是一个小区块的一种幽默，所以讲空性讲到会变空空哦，空空是台语的疯子啊，他发疯了，那疯子叫空空啊。所以我们在跟各位谈的是，你要从他的背景上，这个逻辑是非常高的，高层次的逻辑。假如你对本体论不了解，你绝对不可能，因为整个《金刚经》都没有讲到善护念跟善护主是什么，如来护念什么，护主什么。在《华严经》里在讲这个部分，叫做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，一切诸佛的毗卢遮那如来常生普贤菩萨三昧，就如来常生菩萨三昧，就佛境界中啊，它有一个形而上到形而下之间的转变，它才有三千大千世界啊。啊，不然在形而上，你什么也没有。各位要留意到这一点，因为有形而上跟形而下之间的关系。好，那我们形而下如何回到形而上去？这里头有几个层次啊，形而上本体界到形而下本体界。是透过如来常生菩萨三昧，可以转到形而下本体界，形而下本体界再转到形而下的现象界。我们都现象界的人，可你是活在意识界里面，只要活在意识界里，起心动念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。你只有回到现象界里，你才能活在当下。这句话是结论啊。但是从异世界回到现象界里，就是修行出阶的主要工程。当你无法回到现象界啊，你就没有办法修行。所有的修行，我可以跟你讲，目前我们所知道所有的修行啊，都是从异世界要回到现象界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叫修养，不叫修行。修行是从现象界到实相界，这个范围叫做修行。实相界还叫化成，进入本体界才正确。当然有很多经典在讲实相的问题，是讲本体。所以这个逻辑你要看的时候，你要留意，要留意到。每一部经典是不同的人翻译的，他用词不一样，所以你用实相界还是用本体界啊？那要看重新定义。今天哪一个人来讲，他一定要异世界、现象界、实相界、本体界的定义要定义清楚。很多人在讲本体界，他是不分形而上、形而下，要留意到。要留意到这整个系统，我要讲这个部分，我一定整个系统要架构起来，每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的定义是 要怎么样讲清楚？跟你从不同的人来讲，这很麻烦，很麻烦。实地、实住，你去注意看看，实地跟实住哈，常常搞不清楚。实住毗婆沙论的实住啊，其实是实地啊。所以你去注意看看，那个《涅槃经》上面讲的实地啊，其实是实性，这就很麻烦了。他把实性当实地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得到？他讲到实地成就才叫成就，实地成就才叫成就的那个成就是指实性成就。实性满心进去叫原初住，原教的初住位，这个初住位报同等觉你要留意到跟等觉菩萨一样，那这个实住就常常被人家翻成实地。那很多经典在讲实地啊，其实他讲实性或者讲实住，那你搞不懂，常常在那边混乱，常在那边混乱。所以你拿一个词说这个词这样讲，那为什么你这样讲？那你要知道他们翻译的人不一样，翻译没有办法统一啊，时代不同，地域不同，不要说发音不同啊，意义也都不同。像我们常常在讲三摩悉多、三摩波底、三摩底，还要翻成色摩他，色摩他就是三摩地嘛。你看看这些定义都不同，那三摩悉多、三摩波提、三摩地，好几个易经家在对他们的定义来讲啊，都混成一团，次序都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在谈的时候，我们重新要定义。你不要说印度人怎么讲，我跟你讲，印度人现在也是一塌糊涂啊！他们门派也很多啊，只要他写成书以后啊，谁敢说他错？你现在跟着哪一派哪一宗讲的，你就怎么讲了，你就出问题了。尤其现代人喜欢发证书啊，这更死人，真的会死得很惨。我有执照，我有证书，那我们怎么讲？好，你怎么讲？那是你一宗一派没有错，可是别人的另外一宗一派他不这样讲。我们在教各位行法说闭气这个问题啊，我跟你讲都很难讲啊。有的地方反对闭气啊，还有的地方在教闭气。我跟你讲，要讲都对啦，讲修养的话就讲都对啦。脾气不好就都错了，因为那都定义的问题嘛。闭气是动词啊，名词，先搞清楚。那你在讲的闭气是不是憋气？是不是静气？对不对？所以那词汇用的不一样啊，必须要客观的，现在很难。西方的文化会什么会效率那么高啊？它统一，只有一种讲法，是不是很好？这个叫独裁啊！所以你要民主嘛，就个人诠释嘛，你要独裁就一律统一嘛。那哪个对哪个好，这不能这样论。所以我们在谈这个部分，你一定要先把它弄清楚，这是前提性啊。他讲这两句话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，绝对不是小问题，它是本体论上的核心问题。好，然后现在他在讲世尊啊，又回来了，他先把这个前提性的东西跟你讲了，他真正的问题才提出来。 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他现在讲到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发心以后才讲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这佛经的逻辑哈很简单，它有逻辑，不复杂，它就很简单。因为太简单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做文章，做到哈很复杂。那很简单了，云何应住是什么？云何降伏其心是什么？你都会被文字骗了。他是须菩提的意思是把这前提讲清楚了，形而上呢到形而下转讲下来以后，他现在要问的是由形而下怎么回到形而上去啊？这很简单，就是这样。前面讲如来怎么转变到菩萨来，现在要告诉你菩萨怎么回到如来那边去吗？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。就是说今天我们你我他，我们在座各位，你到底在找什么你知道吗？你生命中缺的什么？你在找什么？你一点都不缺啊。佛经到处在讲衣果明珠，衣服里面你把东西放在衣服里面，天天在找，找了半天我什么东西在哪里摸不到啊，终于啊在这里啦。因为你找不到嘛，所以你说没有，不是没有，这是你本来就有的，就是你自己把这藏在哪里去不知道啊，你迷了，这叫迷悟啊，悟就是找到它嘛。那现在是你从形而上回到形，转到形而下以后，你是形而下的现象界的人，可是你迷了就变成异世界了，你在异世界你绝对找不到回老家的路，因为你迷了，你要回到现象界才能够透过实相界到他本体界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它是总说，因为金刚经很短啊，他总说的是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这个问题跟你讲清楚以后，现在我要问你的是形而下要怎么回到形而上去，他在还在本体界里头，要留意到这一点啊。所以他这个地方在讲的是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他说有这个人，这个人在现象界里，他现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后要怎么样子住，怎么样降伏其心。问题在这里，但是你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只要没有的话， 这两个命题是不存在。要留意到我是现象界的人，这个前提要有，只要你是还活在异世界里，那就很麻烦，很麻烦。因为异世界的人，我们现象界的人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在欲界啊，现象界是有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色无色界啊，另外一回事。现在我们是在欲界里，欲界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特色，就是有欲望，因为你有身体，有身体，身体有它的基本存在的现象，那叫欲望。那为了这个欲望啊，它去产生经营，那就叫妄想。妄想就是异世界，所以你的起心动念都在妄想中，这个人没有办法修行。所以你想要修行的话，要先回到现象界，就妄想要除掉。所以当你在降低你妄想的时候，没有完全除掉，在降低的时候，你的色身会起变化， 你的色身会起变化，没有变化，那表示你的妄想还没除掉。所以这个时候一起变化，你会感觉种种症状，但是医生检查没病。留意哦，那个是你从异世界要转回现象界的过程，身体会有一些变化，但事实上目前的科技找不到你的病因，甚至于检查说你没病，那你就会说这里酸那里痛啊，或者又出血又怎么样，医生说没病啊，那这个叫做四大转换，四大转换你不用担心。那你没修行哦，我就不负责任啊，我是说你有修行一定有相应的变化，光是从妄想到异世界的妄想要除掉，你的色身都会有变化，你的空大也会有变化，空大是你的心性也会有变化，只是你感觉不到，这样而已。这是第一个。我想我们先把这个部分跟你讲出来。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，是指在现象界发起要追求形而上本体界的这个意志，这个心是意志啊。当你真正产生这个意识以后，那我们再讲怎么降伏其心，怎么样应无所住。这是一个前提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再跟各位讲，这是序言哈，还没讲到精彩的地方。OK。